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有的你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有的你自己扛起来。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都需要其他的帮助，因为靠我们自己能力太有限了。今天要和你分享生命故事的陈志勋，他就要和你分享过去他一直靠自己，他以为他可以做得到，他可以以此得到父母亲的关爱，他可以以此找到生命的目标，可是他发现他不能够。来听志勋的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叫陈志勋，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在节目中和你分享我的生命故事。我是一个带着在关系当中受伤长大的人。那在家庭关系当中，我小时候成长在父母亲是常吵架失和的环境当中。因为父亲他是公务员，所以常会应酬很晚才回家。那因此我母亲就会生气。那他们就开始大吵架这样子，那他们的大吵架是毫不遮掩的，甚至有时候因此就迁怒在我身上，所以那种关系的失和就常常使我觉得我的父母亲是不关心我的，然后他们是不愿意陪伴我的，甚至使得我小时候就活在一种很害怕的关系当中，没有安全感，以及那种不被爱的环境下，那种是其实让我的整个的情感上面其实是亲密关系当中是失落的，也是受伤的这样。那我记得到了我上国小年纪的时候，那我在学习的能力上面以及在我专注力上面其实非常的差，那因此成绩当然就不理想。那么其实想当然做父母亲的一定是关心自己小孩的成绩，那我就开始受到他们的关注，那当然他们也开始责备我，常会用成绩来定义我这个人。那因为我成绩差，所以他们常晚上的时候就教我功课，教到很晚，然后一教再教，但重点是怎么教我就是不会。那不会的状态底下，当然他们就失去耐心，失去耐心之后就开始骂我，责备我，以至于所以呢父母亲对于我的课业，他们是用一种非常严谨非常严格，甚至带了一点严厉，然后常被他们骂，也被他们批评。那其实再加上我刚刚所说的，其实在原生家庭当中那个关系的失和父母亲之间本来就常的吵架，然后常常又会迁怒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两件事情使得我其实从小在家里面那种心灵方面其实就非常的受伤，伤痕累累这样子。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好像我就觉得我没有一样事情是可以讨他们喜欢，是可以受他们肯定的这样子。那从小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当然我觉得好像我是一个不可爱的人。那这些种种的经历就在我进入青少年的时候就塑造出我一种非常的退缩，然后也非常害怕又极其没有自信的那种性格。好，那当然我成长到进入了青少年的阶段，那青少年阶段其实是一种开始在寻求同侪，寻找自我，然后开始学习独立的阶段。那很快的我生命也迈入这样的一个阶段，那国中高中时期的我很自然的也比其他人 更加去寻找我自己的价值跟肯定，尤其特别又是我活在一个是没有被肯定的家庭当中，那我一直很渴望有人是可以欣赏我的，那是一种非常渴望小时候未曾被满足的那种心里面，包含是那种爱的关系，然后自我价值的肯定，然后被陪伴的关心，一直到我青少年阶段的时候，其实这种状况是非常明显的，我完全是一个在缺乏跟空洞的状态当中。但很有趣的是，其实我并没有因为这样就成为一个好像变成一个坏学生或很叛逆的孩子，我反而就更加的在读书这件事情上面下功夫。因为我的想法就是，其实我一直很想当一个孝顺的小孩，很想当一个可以听话的孩子，可以讨我父母的喜欢，所以我变成是一种陷入在非常病态的状态底下，我一直在读书，一直在读书，我非常在意我的课业，非常在意我的成绩。那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全然都是因为我想要得到我父母的关心，跟得到父母的那种爱的弥补，以及他们的关注这样子。那我天真的以为，我只要把成绩弄好，他们就可以肯定我，然后也可以开始来关心我，然后他们就可以开始来爱我。可是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那如果你问我说我喜欢读书吗？事实上我恨死读书了。其实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要读书，我甚至也不是为着我自己在读书，我是为着我父母在读书。我的读书的动机完全是因为父母要我读书这样子。所以问我为什么要读书，事实上我不知道。那其实在师长跟父母眼中，我似乎是一个听话的小孩，但是在这个听话的背后，其实我却是一个非常受伤的人，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人，在一个非常的失去自我，也是在完全的孤单当中去这样子埋头苦干的活我自己的人生，然后也是非常辛苦在过我自己的人生这样子。那国中跟高中时期，其实在一直在读书的状态底下，那当然我失去的是一种同侪的关系，并且失去的是与人建立关系跟那个社交能力的机会。我永远就会记得，其实我高中三年大概跟同学出去玩的次数大概是屈指可数吧，大概是只有个位数那种。因为我常放学回家后就是躲在书桌面前，我会每天放学读书至少三个小时以上，那么周末的时候当然就更长的时间，一天读书六七个小时八个小时的都有。这不是断考前哦，是每天每个周末都是这样子。所以在这种状态底下，其实我跟我的同学是完全隔离的。印象很深刻，就是每次我到学校，同学聊着他们所喜欢的事情，他们的兴趣，聊着音乐，聊着最近出了什么电影，他们打电动游戏，这些话题其实我完全都是插不上，因为我的世界就是只有读书，读书再读书，我不知道的是他们到底在讲什么，那些好像不是我的世界一样，而且跟我的生活距离非常的远。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国高中当然就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失落，然后也是一种受伤，因为我觉得好像大家是在排挤我，好像我是在一种同学都不愿意来跟我讲话，然后也不愿意来亲近我的样子，我好像是一个怪物一样，就是只会读书的怪物，跟他们差距是非常大的。好，那么关于我的信仰呢，事实上我小时候就去教会，那其实父母亲他们也一直都去教会，那我小时候一直到我现在事实上我也完全没有离开过教会。但你问我说这个信仰对我而言是什么样的信仰，国高中阶段的我其实完全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要有这个信仰。但很有趣的是，我就这样一直去教会，一直就去教会，都没有间断过。那从小到大，我都是在一个人的世界里面，常常内心有很多的难过、挫折，那也找不到人可以听我诉说很多的挫折啊、压力啊、难过啊，各种生活挑战，其实都是我自己一个人一肩扛起来。在那种你很忧愁、你很压力很大的时候，当然下意识的你一定会找身边的可能很知己的朋友对他们诉苦，然后吐苦水、谈心之类的。其实事实上我身边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各种的难关、生活的压力都是我自己扛起来这样子，所以我生活非常辛苦也很累，然后又很煎熬。大家觉得我的生活非常的单纯，父母师长觉得我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孩 都是听话的小孩，可是我是一个内心非常的负面，然后也是非常悲观跟忧郁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是我高中以前的自己，就是内心的孤单无助跟忧郁这样子。那么到了我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刚上大学一年级，那就带着我这样子的性格生命状态，那进到大学生活。那那个生活是更加的渺茫，因为我不知道我目标在哪里。然后我也渐渐觉得好像就我自己跟一直在读书，大学身边的同学他们一直都是出去玩的。可是我又会觉得这样的生活好像跟我高中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其实我一直在读书的我，似乎好像课业的成绩已经成为我的价值感的一种依靠。我会觉得我要是成绩一掉下去的话，那我觉得我好像人生的意义也不晓得在哪里。所以面对到的是一种目标的茫然，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因此我渐渐也发现，其实好像读书也不是我真的兴趣啊。我好像也渐渐开始觉得我有那么产生一点厌烦读书的感觉。那很有趣的是，其实人际关系当然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经营，我就常常不晓得同学在想什么，我不晓得怎么样跟人建立关系，我不晓得怎么样去了解一个人，甚至有时候我反而成为一种好像在人际群体当中我是一个非常无法圆融相处的人。我常常会有一些负面的脾气出来，然后负面的那种抱怨的一种说话的东西出来，以至于周遭的人好像都觉得我是一个很难亲近的人这样子。那么时间很快，其实到我大二下学期的时候，那时候我读化学系，那大三那时候我整个陷入了一种状态，是我对我化学这个领域我失去了热情啊。这个时候让我打击非常的大，因为好像我否定了我过去一直在读书的自己，我突然觉得这好像不是我要的人生，然后我好像突然觉得我自己内心当中极度的一种冲突，就是过去的我是一种一直在读书的我，可是呢现在的我却对我过去的自己那个价值观我非常的反感，那种是一种心里面自我的一种冲突，然后我也不晓得我自己是为了什么而活，好像就完全失去了人生的意义那样子。那么这样的生活大概维持了一整年，大三那一年我非常的颓废，完全的开始糜烂，然后生活也开始陷入了那种完全不读书的状态。这段时间过去了，一直到我大四的时候，上帝反而让我更深的去经历他的恩典。那么先说到这里，那我相信其实人的生命走到谷底就是上帝的起头，那稍后我会继续跟听众朋友来分享我的故事。
时刻在我心，因此虽暴风雨来吹袭，虽晴雨又夜被定，我仍要唱在道路上，却能够到我的天家。故此我走路进高山有雾，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生道上前进，我有一友一路与我同行，我不孤单，虽看来常是一人，有主我身，他时刻在我心，因此虽暴风雨来吹袭，虽晴雨又夜对敌，我仍要闯在道路上，只能到达我的天家。无此我走，无此我走，进高山有无此我走，我不孤单，有救助带我走。
现在收听的是中波1566千赫，每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1点到11点半的播出《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刚刚你所听到的这首诗歌《我不孤单》，志勋是孤单的，他一路上靠自己，你听到他的挣扎，种种的矛盾，以至于到了大三，他觉得一切都可以放下，他不想要继续的这样过日子。可是事情并没有解决，上帝会如何帮助志勋呢？让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
朋友你好，我是志勋，那我要继续和您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刚刚提到我的大三大四的生活，那我是在一个完全没有在读书，然后因为也就对化学系失去热情，所以我也不想读书了。那大三那时候我反而是为自己安排了很多的可能参加社团或者是一些可以娱乐我自己，然后我想自己做的事情，我反而把我的生活、我的时间、我的重心都花在这方面的事情上面。那么读书对我来讲是什么？那似乎已经变成是一种我排在非常后面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完全的不想再去碰我的课业书本上的这样的事情。那么刚提到其实我小时候就去教会，那很有趣的是其实我大三这段时间我甚至是已经离信仰非常非常远了，我完全唾弃我曾经所听过的这位上帝。但很有趣的是我依然是继续去教会，然后继续在教会的生活当中。但事实上你说上帝是什么，我可能打从心里已经不再相信上帝了这样子。然而其实这样的经历当中，我想这也是转捩点的开始，是上帝怜悯我。我大三的课业非常的落后，非常考的都非常的差，可是呢上帝总是能够在期末考的时候把我救回来。以至于呢当我大三结束我进入大四的时候，我赫然发现原来这一切似乎上帝都一直用他的大能跟恩典在帮助我。他一直没有放弃过我。虽然说我的生命一直不知道我自己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可是我相信上帝知道，是他一直在帮助我。他让我大三这一整年的生活，我对课业完全的颓废，完全的放弃，可是上帝却让我在课业每一科都能够过关，都能够不被荡掉这样子。这是我人生以来第一次经历上帝的能力。从小都去教会的我完全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完全不知道上帝我们常说上帝是慈爱的上帝，然后他是蛮有恩典，然后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的上帝。可是呢这一切似乎对我来讲也非常的遥远。可是就在我大三大四这样的经历过程当中，我忽然发现这位上帝是真实的。在我完全放弃我自己，在我完全的对我过去的我自己的生活这样的状态完全唾弃的时候，是上帝让我明白我的价值在哪里。因此我大四的时候呢，我课也比较轻松了，那我化学系的课也几乎都修完了，所以我更多的时间去做我自己的兴趣，真的去认识我自己。那当然我也花更多的时间开始去读圣经跟祷告，因为我相信我所经历的这位上帝似乎不像我过去以往的生命当中离我那么遥远，而是一个非常离我非常亲近，甚至我觉得我的生活似乎就是要来仰望这位上帝，因为他曾经在我课业的难关上面他是深深的救了我一把这样子。那么大四的我也开始的在教会更认真的去追求认识这位上帝。这种更深想去认识上帝的这种渴望呢，我发现是我从小以来一直都没有的。到我大四的时候我才真的发现原来我内心是上帝摆下这种想要去认识他，想要去亲近他的这一种渴望。有一句圣经上的话我非常的喜欢，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那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我知道我自己其实非常的烂，那我自己甚至也过了从高中以前18岁以前我都不晓得我自己的人生是什么样子，好像是一个一场空的样子。然后我也曾经在大三那时候完全的离弃上帝，可是在我这样子离弃他的时候，他并没有离弃我，他反而在此更加的显明他对我的爱，他深深的在我的生活当中来帮助我。那么呢虽然在我课业这方面我已经经历过了，可是呢诚如我一开始所说的，那在我的原生家庭人际关系当中所受伤以及失落的那一环我仍然是要来靠上帝的恩典以及靠他的大能去面对。我知道上帝他一直在爱我，那他也让我更深的去明白什么是他的救恩。我相信上帝他差派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就是他对我们的爱极度的一个彰显跟极度的一个显明。他似乎可以不用这种方式来拯救我们每一个罪人，可是他却选择用这种方式。我赫然明白说原来我从小到大一直所想要寻求那种被爱，或者是那种孤单当中想要有的陪伴，那诚然在我所信的这位信仰的这一位真神他以及他的爱子耶稣身上，我完全的看到他完全的彰显出来。他诚然也是在十字架上面的受苦，完全的被人这样子的定罪，完全被人的鞭打，甚至任何人都离弃他的时候，他也是陷入在一种最深的绝望以及最深的孤单当中。我后来就觉得耶稣基督他的孤单，他的伤痛，他受伤，他那种爱人的心完完全全的向我显明，完完全全的在我身上散发出一个讯息，就是你是我爱的孩子，我愿意用我所经历的这一切在十字架上为你所留的宝血来爱你，来陪伴你，来洗净你的罪。我觉得对我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恩典，以及对我而言是非常大的一个经历，让我呢虽然到了已经20几岁的现在，我依然在跟我过去的那种伤痛在拔河，在那种心情以及性格的负面当中，那种孤单以及绝望以及忧郁当中在拔河。可是呢，我更加可以知道这位上帝的大能以及他的恩典是可靠的。我曾经做过心理谘商，我甚至也有因为过去的那些事情使得我在身心灵方面必须要去看身心科，甚至一直到现在我也还需要借由一些身心灵方面的药物来稳定我的一些情绪。可是呢，当我经历过心理谘商师以及这个医师他渐渐的在帮助我带领我的过程，我也渐渐发现到底上帝的大能是什么，上帝的爱是什么。原来他虽然让我经历了生命当中这样子非常大的苦，可是呢，他同时也赐给我一个非常够用的那种坚强以及意志力，他能够帮助我来度过这些，他能够帮助我虽然我受伤了，可是呢，我依然是可以依靠他的恩典，他依然是大能在我身上显明，让我可以继续的来过我的生活，让我继续的能够来仰望他，然后来度过这一切。所以我觉得其实信仰是什么信仰是我觉得我相信这位上帝他是能够医治我，这位上帝他是能够蛮有大能慈爱的恩典来帮助我的。那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其实虽然我还在这样的伤痛当中，可是他的恩典他的大能，我相信在未来某一天或者在我的生命当中，他都是我一个最重要的依靠。我相信我来信这位上帝并不是带着一个很感性的层面，因为这位上帝他可以满足我什么愿望，或者他可以我求什么他就应于我，而乃是呢，当我在生命陷入在伤痛以及困难当中这位上帝他可以陪伴我去走过。我觉得这个陪伴是重要的，他可以来帮助我，他可以来安慰我。十字架上为我而死的那位耶稣基督，他可以用他的慈爱以及用他的大能来帮助我去面对这一些。所以即便可能我仍然是带着这样的伤痛在跟我生命在一起的搏斗或甚至呢在这样的生命过程当中，我仍然是觉得非常的艰辛，非常的辛苦，可是我觉得这位耶稣基督这位上帝是值得我去相信的。所以如今我知道我过往所受伤的这一段的经历使我能够更加的确定这样的信仰。如果你问我说 这位上帝与我的关系是什么？那如今我的回答会是，他是我的一切。到头来我就会想着，倘若我从小没有这个信仰，没有这位上帝的话，那大概我也活不到现在了吧。以上就是我的分享，愿上帝祝福您。
欢迎回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米娅。今天是陈志勋和你分享他的故事。我亲爱的朋友，认识上帝，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他改变变化我们，这是一个过程。如同志勋所分享的，他还需要继续的在主里面被神医治，医治他过去的伤痛。他还是需要继续的看医生，但是他有一个盼望，上帝会医治他。他不再只靠自己，他不再靠自己去面对那些庞大的压力，因为他试过了。在过去十几年的日子里，靠自己他做不到，这样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好，他也没有办法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来，他要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他要解决人罪的问题。人的罪性导致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喜欢靠自己。可是事实上证明，靠自己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的。我们需要归向神，降服在他的大能之下。另外一个也是志勋和听众朋友分享的，他说他觉得自己很糟，他是个罪人，他是个不好的人，但是上帝依然爱他。这种不好是指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可能在外表看起来还不错，就像志勋所分享的，爸爸妈妈、学校老师、同学觉得他没有什么异常，可是他自己知道他的内心有很大的问题。当他愿意交给神，这个问题慢慢的在被解决，慢慢的在经历医治。只要你愿意交托给神，我亲爱的朋友，简单的向神呼求，主啊，求你救我，求你帮助我来认识你。神不会推却我们的祷告。愿主赐福你，也愿你经历神的更新。我是米娅，我们下次再相会。